你可以更慈悲。作者顶滚清哲法王，毫不执着地安住在离于戏论之状态的座上修法。22，一切升起之现象乃心之造作，心的本质离于概念之限制。认清心之本质，然后停留在这个认识之中，不造作，不持有主体与客体的概念，乃是菩萨的修行。在今生之中，你对周遭的一切有许多不同的认知与看法，让我们举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为例。你对某些人产生正面的看法，朋友、亲人、施恩于你的人、保护你的人，你视其他人为仇敌，那些批评你、毁损你的名誉、打败你、愚弄你或诈骗你的人。这个过程从感官开始，透过感官，我们的心感知到各种形状、声音、气味、味道和触觉。当心觉察到这些外在的对境，把它们加以分类，它受到令它感到愉悦的对境吸引，并试图去避免令它感到不悦的对境，然后心开始受苦，因为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令他感到愉悦的事物，同时必须经历他想要避免的、令他感到不悦的事情。他总是忙碌地追逐一些令他感到舒适、快乐、愉快或他想要去享受的情境，或努力去逃避一些他不想要的、困难的、令他感到不悦的情况。但这些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体验，并不是你所感知的对境本具之功能，它们仅仅是心之造作。让我们以感知视觉形象的过程为例，对境是外在世界的一个特定形象，眼睛是感官到这个对境的器官，而意识则感知到这个影像，并加以分类。看到一个美丽俊俏的人、一个亲爱的亲人或一尊佛像时，你感到欣喜。看到一件丑陋的事物或某个心怀恶意的人前来揶揄或攻击你，你感到不悦、焦虑或愤怒。所有这些认知与看法都是从心升起，它们由你的感知到的对境所触发，但它们本身并不存在于那个对境之中，也不源自心以外的任何处所。一般而言，心是它偏颇认知的奴隶，心把每一件事物区分为讨人喜欢或不讨人喜欢，并且不断努力去体验令他感到愉悦的事物。去除令他感到不悦的事物，对这不是离苦得乐之道的事实而视而不见。盲目的无明驱使心不断地升起喜爱与憎恶的感受，你永无止境地投入俗物，而这些俗物不比在水中作画长久。你全然投入这些令人分心的事物，耗尽了生命，浪费了目前享有的珍贵的暇满人生。心造作了一切，因此你唯一要做的即是掌控你的心。 地洛巴教导那洛巴，束缚你的不是你所感知到的事物，束缚你的是你对该事物的执着，斩断你的执着，那洛巴。如果你掌控你的心，心自然而然会保持专注、宁静和明觉。你甚至能够在人群中漫游徘徊，而不会被贪欲或嗔恨所分散带走。但如果你没有掌控你的心，受到串习的影响制约，那么即使你在一个僻静处闭关，念头仍将一个接一个升起，如同水中之涟漪。过去的记忆将栩栩如生地在你心中涌现，对于未来的计划、决定和臆测也将栩栩如生地在你心中涌现。你将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追逐念头和概念之上。如此大量的心理活动，对修行一点用处也没有。一个受到控制的心，乃是快乐唯一的真正的来源。但要掌控你的心，你必须更加明白心如何运作。因此，这个心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朋友或亲戚，一种快乐的感受升起，你心想，遇见他们多么快乐。就一个面相而言，这是心。当你看见一个不喜欢你、指控你偷盗或不诚实的人，你可能会产生愤慨或暴怒的感受，这是心的另一个面相。这些反应都只不过是念头，然而一旦他们在心中升起，就能够扩张，升起更多的念头，变得非常强而有力。一旦嗔恨升起，它可能会增长到你准备要杀人的地步。一旦执着和贪欲被激起，你可能很快就准备要不择手段，用身上的每一分钱去获得你渴望的事物，不论是一个女人、男人或其他物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看清它只不过是念头，没有别的。你感知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如此。现在你看我坐在这里，你心想，他正在教授佛法，我最好仔细听他在说什么。这些也是念头。你认为在你面前有某件坚实的事物，是因为你感知到一个对境，并升起与这个对境有关的各种感受。如果之前所说的这个过程始于感官觉知，有一个实感知到色相，一个实感知到声音，一个实感知到味觉，一个实感知到气味，另一个实感知到触觉，但这些还不是我们所谓的念头，它们仅仅是基本的觉知。接着，当你接触到某种事物，一连串的念头被触发了。举例来说，如果你刚刚听到某人赞美你，你开始感到觉得得意洋洋，心想你的声誉正在提升，或者某人刚刚羞辱你，你开始感到厌烦，这些都只不过是念头。简而言之，心只不过是这些随机念头的集合。过去的念头已经逝去，自从日出以来，在你心中升起的无数念头已经全部消失，未来的念头尚未升起， 而未来的念头会是什么，难以琢磨。谁知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午夜，你会想些什么？因此，你只剩下当下的念头可以检视。我们来检视一下当下的念头。举例来说，你可能会想，我冷。这个念头在你的皮肤之中，或在骨头、神经之中，还是在心脏、脑部或肝脏之中？如果你认为有某一件事物在某一个地方，那么它具有什么？它具有任何形状吗？它是方形、圆形，还是三角形？它有颜色吗？它是红色、蓝色、黑色、黄色，还是什么颜色？或者它如天空中的彩虹，因为各种因素的结合而突然显现。不论你多么努力去看，你都无法用手指指着任何一件事物说，念头在这里。你无法这么做，是因为念头的本质是空，除了空性之外，没有别的。当一道彩虹栩栩如生地在天空显现，你可以看见彩虹缤纷美丽的色彩，但你无法把它当作衣服来穿，或把它当作饰品。彩虹透过各种因素的结合而升起，但它没有什么可以被抓取的。同样的，在心中升起的念头没有具体的存在或本具的坚实性，不具任何实体的念头，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理由去拥有支配你的力量，你也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念头的奴隶。过去、现在、未来，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念头让我们相信某件事物本来就存在，而且是不断存在。我们称这件事为心，但事实上，如我先前所说，过去的念头如史丝般没有生命，未来的念头尚未升起，因此这两种不存在的念头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实体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一个当下的念头会是既不和过去有所连结，也不和未来有所连结。另一方面，一个当下的念头如何能够激起过去和未来这两件不存在的事物？会不会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相互结合、相互接触之处？举例来说，如果当下的念头和过去的念头相接触，那么这个当下的念头必定是一个过去的念头，要不然那个过去的念头必定是要存在于当下。当下的念头和未来的念头相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下的念头仍是未来的一部分，要不然未来的念头已是一个当下的念头。当你检视心的时候，表面上似乎是过去的念头引导出现现在的念头，现在的念头引导出未来的念头，但如果你更仔细地检视这些念头，你会看清没有一个念头是真实存在的。把某种完全不存在的事物视为存在，称之为迷惘。只有缺乏明觉和执着，才让念头拥有某种真实性。如果在心的究竟本质之中，念头拥有任何本具的存在，那么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形象，或位于某处，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然而， 那种不存在，不只如虚空般空虚。在其中有一种立即的明觉，称之为明晰。有人给你一颗苹果，你兴高采烈；一只蜜蜂叮着你，你感觉疼痛。这是心的明晰面相。这种心之明晰如同太阳，照亮山光水色，让你看见山峦、路径和断崖。你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哪里。虽然心确实拥有这种本具的明觉，但却说有一个心，等于把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贴上标签，去假定某种事物的存在，如同替一连串的事件命名。举例来说，108颗珠子串在一起成为一串念珠，但念珠不是本来就自行存在的事物。如果串绳断了，念珠到哪里去了呢？同样的，我的念头是让你在轮回中流浪的原因。如果你仔细检视它，就会发现没有我这样的东西。去相信某种不存在的事物是错误的。一旦我的概念在心中升起，它便成长蔓延成为许多相关的信念。例如相信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名字。你的身体是由五蕴所构成，你的心则由各种识所构成。你的名字或我的想法只是贴附在身与心的瞬间连结的标签。首先检视身体这个概念。如果你把皮肤、肌肉和骨骼从身体挑出，然后问自己，身体是否居住在皮肤里面？肌肉是否就是身体？或你是否能够称骨骼为身体？你会发现什么？你越深入的调查检视，一路向下检视到原子的程度，你越无法只称身体或只称任何其他的物体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身体仅仅是一个聚合物的名称，一个组成这个聚合物的不同事物分开，身体这个标签就不再适用。心亦是如此，你所谓的我的心是具有某种连结性的事物，你相信它具有连结性。但如我们所了解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和感受无法有相互接触的点。去设想这样的一个实体，心是不可能的。这个实体是念头的集合物，在这些念头之中，有些念头已经止息，有些念头尚未发生，有些念头存在于当下。至于你的名字，你紧抓着你的身份，仿佛你的身份拥有某种独立自主的存在，仿佛它真的属于你。但如果你仔细检视，你会发现它没有本具的真实性。字母分开就什么也不剩，狮子这个名称消失了， 一旦你认清身、心和名字这三个概念是空虚的，那么所谓的我就什么也不剩。我纯粹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事物，由迷惘所变化出来的骗局。患有眼疾的人可能会看到各种事物漂浮在空中，灯火、线条或斑点，但事实上天空什么也没有。同样的，因为我们患有相信有一个我的疾病，因此把我视为一个本然存在的实体。在本质上，心觉察一切，它是明晰的，觉知到一切外境和事件。但如果我们试图去寻找它，它却如彩虹一般难以琢磨，不可能被抓取。你越去追逐它，它似乎退得越远，越是检视它，你能够找到的就越少。这是心的空性的面相。明晰和空性是心的真实本质，两者不可分割，并且超越所有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乌迪亚纳的伟大莲师说，如一颗埋藏在穷人房屋底下的珍宝，本初清明之明觉一直存在于法身之中，它没有被认出来，乃是轮回迷惘之故。透过直指那种明觉，并且加以认清，一个人证得了本初虚空之智慧，此即人们所知的成佛。一旦你能够认识心的空性，当你的心看见美丽的事物，执着和贪欲将不会升起。当你的心遭遇到任何可怕或令人不悦的事物，嗔恨或嫌恶将不会升起。由于这些负面情绪不再升起，心不再受到欺骗，不再迷惘，不再累积业行，痛苦之流因此被斩断。如果你把一颗石头丢向一只猪的鼻子，那只猪会立刻转身跑开。同样的，每当念头升起时，认清那个念头是空虚的，如此一来，那个念头将立刻失去令人信服的力量，不会产生执着与嗔恨。一旦执着与嗔恨消失了，对于圆满清净之佛法的了悟将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开展。无论你多么努力尝试，只要持续相信外境是执着与嗔恨升起的原因，就永远无法去除执着与嗔恨。你越尝试去排斥外在的现象，它们越会反弹回来。因此，重要的是去认清念头的空性，让它们消失。当你明白是心创造并觉知轮回与涅槃，空性乃心之本质，心将不再能够迷惑你，把你牵着鼻子走。一旦你认清心的空性，对伤害你的人升起慈悲，就变得容易了。但没有这种认识，就很难去阻止嗔恨从心中升起，不是吗？去检视心，去看，你将会看清，是心从事善行，也是心创造逆缘。由于佛陀完全了解心之空性，安住在大慈的三摩地之中，因此魔王 摩罗如阵雨般落在他身上的武器全都被转化成花语。相反的，如果佛陀让摩罗想杀死我的念头深入其心而爆发嗔恨，他必定难以抵挡那些武器，并且饱受巨大创伤之苦。让心变得平静，安住在离云念头的寂静禅定状态之中，被称为舍摩地或止。在这种平静状态中，认清心之空性，被称为毗婆舍那或观。止与观双运乃是禅修之精髓。话说检视心，一无所见，一无所见，我们见到了佛法，一切诸佛之源。伟大的噶当派上师曾说，我将在心门握着观照之矛，当情绪威胁时，我也将威胁他们，唯有当情绪松懈他们的潜质的时候，我才放松我的矛。事实上，如果你无法调伏你的心，还能调伏什么？整个佛教修道的目标，包括根基成和大成的修道目标，即是去调伏心，去了解心。在根基成之中，你了解世界充满痛苦，因此你努力去控制贪恋和执着，以能够在远离那种痛苦的解脱道上迈进。在大乘之中，你放下对我这个概念，以及相信自我是真实存在的执着，只关心其他众生的福祉。你也认识到空性和现象在本质上的不可分割性，此即究竟菩提心。你看清现象的本质是空虚的，因此它们能够毫无障碍地显现，如同虚空让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大陆和山峰在其中展现一般。